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沙漠记下》的第二十章，这边讲到说恰巧，什么时候恰巧有这样一个便雅悯人叫示巴的呢？就是以色列人跟犹大人在那边争闹，争闹什么呢？以色列人跟犹大人说，为什么你们要去请王的时候不招呼我们一声？犹大人们也很冤枉，因为有人已经跟他们讲说，以色列人已经请这个大卫王过河来做王了，怎么你自己族的犹大人都还没有来请这个大卫王？所以这里面一个人跟人有的时候的纷争，是因着一种这样的原因，闹到最后给匪徒有了机会。这个匪徒怎么样呢？这个见缝就插针的说，我们以色列人跟这个跟犹大人有什么关系啊？他是个便雅悯人，便雅悯人他们这个扫罗从前这个做王的时候怎么样呢？扫罗就是个便雅悯人，所以他用这样一种，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民族主义啊，在台湾讲叫用省级情操的这样的一种挑动，让以色列人真真实实的怎么样呢？跟犹大人决裂。这个人，神默示写《沙漠耳记下》的作者说，这一个示巴是个匪类。什么叫匪类？道德有缺陷，行为有偏差，是不是这样啊？这样的一个人，你看今天有很多的人去跟随一个人，这个人是个什么人？所以刚才大妈在说，这些以色列人真是很可怜了。一下面又去跟随大卫，以后面又去跟随亚撒龙，以后面又去跟随这个示巴。他们到底有没有一个真正的独立思想、独立思考，去辨别到底是什么？人家一起来哇，一下嘛又是灵恩派，一下嘛又是基要派，一下嘛就是做这一套，一下嘛就是学那一套的。你跟来跟去跟到最后是怎么样？真的我没有思想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难道今天我们就不像以色列人吗？一下嘛是学一套说法，一下嘛学一套做法，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我们嘴巴所讲的，我们自己所做的，在我们情欲发动的时候、恨人的时候、不愿意不解惑的时候，是不是啊？这个许许多多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个瑕疵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所讲自己讲的那一套，我们自己常常做的那一套，不管是举手也好、跳脚也好，这一套在我们情欲发动的时候，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我们真正是要归向谁？我们真正是要跟随什么？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很轻易的就跟随了这个匪徒，名叫示巴的，就跟以色列人怎么就分开，就跟大卫无关。下面一段我比较也不知道怎么去分享，我觉得人还是人嘛。因为那个留在宫里面，大卫回了这个耶路撒冷，回到宫殿以后呢，那一个留在耶路撒冷看守的这些嫔妃怎么样呢？因为亚撒龙在光天化日之下，百姓的面前跟他们行淫，所以这些人怎么样？大卫怎么，虽然说他的嫔妃，大卫怎么能够再跟他们亲近呢？就只能够一直养活他们啊，这也是一种人之常情。今天我们常常要求人懂了一些圣经以后，做超出他人性以外的一些的美德，这样的去要求别的神的儿女，我觉得一点都不公平。但是他甘愿超过他人性本性里面一些，愿意再往前走一步，我们要为他感谢。但是没有人可以要求大卫，也没有人可以要求一个人本来就是这样一个比例原则，大家都会这样的。我们不能用一个宗教的道德的要求去要求别人，我们可以要求自己，但是不能够去要求别人。我觉得今天神的儿女当中有很多人怎么样呢？以不要求自己都做不到的去要求别人，说那是叫教导他为善，我觉得这也是太过于做作了。 所以圣经里面很真实的把大卫人性里面这一点记下来，还算好。大卫怎么样呢？还养活他们，是不是这样？啊，我们可以说大卫这个太不近人情了。人家为你守宫殿，已经遭遇这么这个伤痛的事情了，对不对？我们大家可能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我们不需要去要求别人。等到我们自己遭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再走两里路，那么我们自己先要求自己。我们做了以后，神的祝福临到我们，我们可以去跟人家分享。我们这样行以后，神的祝福是什么？让人也愿意往前走两里路，这才是。不然的话，就把难担的担子，就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的肩头上嘛。我们将来真的，我劝弟兄姊妹，不要做那种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的，把难担的担子担在别人的肩头上。啊，这是我第二点跟大家分享。第三点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叫亚玛撒的。这个亚玛撒是谁呢？我们在十七章里面看到，亚玛撒是亚沙龙让这个亚玛撒来取代约押做亚沙龙的军队的元帅的。他的妈妈跟约押这个等于说这个喜路亚他们这个亚玛撒的妈妈跟约押的妈妈他们是亲亲的姐妹。而曾经做过亚沙龙元帅的亚玛撒，亚沙龙死了以后，他很自然的就来归顺了大卫。他归顺大卫，不要跟约押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这一段细节。但是呢，大卫王邀他去干嘛呢？大卫王邀他去招聚犹大人来，三日之内要将犹大人招聚来，你也要回到我这里来。很显然，大卫王对亚玛撒是不信任的。大卫王只想利用亚玛撒，他却不相信这个亚玛撒，一方面还提防着亚玛撒。等到亚玛撒过了时间没有回来，大卫的不信任就产生了猜忌。怕什么呢？怕这个亚玛撒用王的命令招聚了犹大人，怎么样呢？招聚了犹大人，他自己进了坚固城以后，以后他的叛变要比亚沙龙要比示巴来得更厉害。所以怎么样呢？他就招了约押来，就跟约押讲这件事。约押很清楚，约押对大卫王很了解。我在看这个约押的时候呢，这个人就人的层面来讲，他真的是一个好部下，忠于大卫，敢讲敢做。大卫一翻这个话，约押就知道王不相信亚玛撒。他明着跟大家讲是要去追，要去追谁呢？要去追这个示巴。实际上怎么样呢？实际上是要去先杀亚玛撒，再去剿灭示巴。我读到这边感叹很深。今天一个人很忠心的对待他的王，就是这个真正好的臣仆，人们王你不需要开口得罪任何的人，我知道你的心意，把你不能讲想做的事帮你做掉。但是约押的这个结果怎么样呢？真的弟兄姊妹，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站在人情，我们站在怎么样围城，我们只在人的层面上面想一些问题，我们一直想到在我们上面还有耶和华成为以色列人军队的元帅，耶和华成为以色列人的王，是以色列人的神。今天约押就忽略了这一点。他聪明，他了解王，但是他所做的事情到底神喜不喜悦呢？他没有去了解这个亚玛撒到底是要叛变大卫，还是因为什么事情耽搁了？他只是体会了大卫对他的不信任，怎么样呢？他就可以不顾亲情，他们真是亲的表兄弟呢，还假装跟他亲嘴问安的时候，一刀不需要再刺，就把他这个一刀毙命。 有人说，哎呀，假如我是大胃王有约押多好。但是假如耶稣，哎，假如耶稣是王，他有约押，耶稣要讲什么话呢？就像他对彼得所讲的话一样，收刀入鞘吧，因为我根本不恨那个人，你为什么这样的把刀拔出来呢？今天我们常常说是为主而做什么什么，我再说，我们的主绝对不是大卫。我们不要为了我们的组织做了很多神不喜悦的事情，反过来讲，我们真的为了主，我们想做的我们能不能不做呢？今天有很多的人最大的盲点在于信了主，口里面说主啊主啊主啊，但是呢，主所不做的他个性一上来偏偏要做，哪怕把他搞了天翻地天下大乱，哪怕把一锅粥通通都泼了汤了，一所有的人桌上所有人他也在所不惜。那么到底谁是主呢？谁是王呢？今天一个人信了主，没有把真正的主权归给耶稣，他信主的这条路走下去，只有让耶稣，只有自己做主，让耶稣做他仆人的这样的一条必定的路，没有别的路了。耶稣不做的，耶稣不喜悦的，我们偏要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至少要承认我们的软弱。主啊，这是我的软弱，我做不到，但是主，我知道你不这样做，主你加添给我，至少要跟主求嘛。主啊，真的我很想做，但是我知道你不做，你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一定很想做，你除非你给我力量，你不给我力量我做了你也不能怪我。这是我常常跟耶稣祷告的，我也不是跟他赖皮，我是真心不愿意，但是呢我自己又做不到，我只有这样死皮赖脸的跟耶稣求。今天很多人不是呢，明明这样做是耶稣不喜悦的，还要找一些圣经的根据理由来坚持我一定要这样做，连那个不想这样做的想法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要以自己为主，他不是以主为主嘛，主都不这样做嘛，我们还要找什么理由一定要这样做呢？但是不代表我们有心要不做主所不喜悦的事情，我们就一定有力量做得到。但是我们可以向主求，这才叫真正的信靠跟随主嘛，不是吗？我在这里读到这个约押的时候，我只有为他这一点可惜。大卫是喜欢他这样做，假如是主的话，主不喜悦这样，他随便去，也不了解亚玛撒到底是要半骗大卫啊，还是要自己要找抓了这些人有经的坚固城要称王啊，事情也不了解，就这样做，我们的主耶和华神会喜悦吗？约押完全不考虑到神，只考虑到他的头，只考虑到他的王。我再说，不要把大卫预表作耶稣，不成立的。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思想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有的时候会拦阻人来这个归顺大卫的，是约押所杀的那个人。今天我们又要很多人喜欢我，又做了一些很多的事情让别人停了脚，没有办法，除非这件事情被处理了，不然的话人要怎么跟随？看到这个亚玛撒，对不对？这个亚玛撒去跟他们讲，是可能真是要呼吁他们，哎呀，这个大卫需要现在去追杀那个这个示巴，对不对？他让以色列人大家分家了，对不对？他是个匪徒，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这个亚玛撒去呼吁他们回来到耶路撒冷城的目的是要聚集人，要去对付这个示巴嘛，是不是这样？假如这个亚玛撒真心的是按照王的命令在告诉他们，现在发现这个人怎么搞的，他来执行这个命令被杀在这个路上，他们走到那边，他们要往东往西往南往北。今天一个人 不搞清楚事实，就在那边挥刀，因为自己的怀疑不信任别人，就在那边挥刀的时候，让很多要回到耶路撒冷去跟随大卫去追赶示巴的人都驻脚不敢往前，是吗？弟兄姊妹，你好好想。结果下面有一个人看到这样的事情怎么样呢？哎呀，他马上就把亚玛撒的尸身从路上挪开到田间，用衣服遮盖。这些人走过，他就继续的去跟随了。今天我们常常自己出闯的祸，自己不去收拾，到最后还怪别人为什么不喜欢我，为什么不站在我这一边。我们要回头反省，这些人会住脚停下脚，因为他们所耳朵听到的亚玛撒正是忠于王的嘛，是吧？要叫大家要去追赶这个示巴里头的嘛，到最后怎么这个人会被杀呢？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常常挥刀杀了不该杀的人，因为我们的怀疑，因为我们没有让耶稣做主。我们来做主所喜悦的事，求主怜悯我们。最后要分享一点呢，是这一个妇人，不要以为说跟这个匪徒在一起，在同样一个城里的人，通通都是赞成这个匪徒十八大。今天我们人就是很可怜的，是这样。有些人什么都不知道。举个例子来讲，我跟张三有仇，是不是这样？难道跟张三在一起的人都跟我有仇吗？可能那些跟张三在一起的人也很对我也是很有好感的，我可以因为他们跟张三在一起，因为张三是我的仇人，我就把所有跟张三在一起的人都假设他们都是恨我的人，都是我要恨的人吗？在这里就说明一点，不，还是有明理的人。至少这一个妇人比约押更有智慧。约押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惜把耶和华的产业、把城创毁，宁愿错杀一千，也不愿漏杀一个人。约押这种心态被一个妇人看见以后，这个妇人在城墙上向他喊话，说动了约押：好，你只要把示巴的首级给我了，我们就不冲撞这个城。约押还是一个听得懂明理的人，还有很多的人怎么样呢？你跟他讲死讲活，他就是要搞他那一套。你只要在这个示巴跟示巴在一个城里面，你就是我的敌人。需要这样吗？啊，需要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啊，真的是这样吗？但是我今天看，不但在社会上，在基督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牧师跟牧师有仇，那些其他善良的羊跟着另外一个牧师的时候，这一个人就把所有跟随他们都当作仇敌啊，多害羞啊！啊，这一个妇人说服了城里的人，证明说那时候的人是情绪的关系，一时跟随了这个匪徒，那上了他的当。以后想想，不是啊，这只是个匪徒，大卫到底是做过我们以色列的王，把我们从非利士人的手下能够救回来过的。他回过头来细细的一想，到底要跟着匪徒跟大卫作对好呢，还是要归顺大卫，免得我们的产业被约押攻破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在那个地方死无葬身之地呢。所以妇人看见很清楚了解，不是在这个城里面人都是一心真心要跟着这个匪徒，只是上了他的当。结果怎么样呢？果然冤有头债有主，不是吗？ 今天我们处理事情呢，就是没有追溯到那个问题的根源，旁边的问题解决了，那个真正造成问题的原因还没给它解决的时候，你好像解决了一根须，以后又长出三根须来，你的问题永远搞不完。哎，今天多少人是希望我王某人在那个点上去帮他解决问题，没有这回事，解决不了。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问题的根没有解决的话，你表面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下面还会有出问题的嘛。那我们人的问题什么？我们人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生命的问题，我们的生命不调向跟耶稣同步，我们永远是一个麻烦制造者。我们跟别人制造的麻烦比起来，我们的生命不向主调整，就算一个没有什么麻烦的人到我们面前，我们也会给他哈贪，我们也会给他制造麻烦嘛。今天这个妇人的聪明，他看见的问题不是别人要打我们这个墙，不是别人要杀我们的人，别人要跟救的是这一个废土，挑起以色列人跟犹大人之间仇恨的这一个废土，这个人问题解决了，全城就得救了。今天我要问的是，我们在痛苦难过很多问题里面，那个罪魁祸首是谁？认识吗？找得到吗？而那个罪魁祸首是我的话，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话，我们还需要去对付别人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